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之中这么多人会开始失去我们的优势了。今天在生活之光，内容有，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薄弱，那不仅是触痛了，也惹恼了我们内心深处。因为我正在传讲，并且以后会一直传讲的圣经，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系列不变的标准。当生活变得艰苦，当人感到失望沮丧，往往会寻找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一个避难所，一条更容易的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放弃坚持圣经的标准，在捍卫圣经标准的战线上退下来，会严重地破坏我们的将来。当婚姻出现这样的状况，破坏就更加是不用说了。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中，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到他的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会集中看一个关键的字，承诺。史温道牧师把今天的信息题目定为承诺就是关键。
一段婚姻不是在模糊不清不确定的背景下展开的，而是由两个成年人在神智完全清醒而且是非常有意识的情况底下，公开的发出他们的誓言。我理解誓言里面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几乎毫无例外的包括这样的字眼，不论健康患病贫穷富足，都永不分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你可能会想起你结婚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所许下的诺言，神严肃地看待我们的誓言，并且期望我们能够履行出来。这又再一次地提醒我们，在婚姻里面，轻松这一个词从来都不会出现的。婚姻当然是困难的，事实上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你自己实在不能够继续维持这一段关系走下去了。然而呢，你要记住，记住你曾经许下的诺言，不论健康患病贫穷富足，都永不分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我有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你知道是什么使我的婚姻成功吗？只有两个字，承诺。不是爱，是承诺。我对他做出了一生的承诺，他也对我做了一生的承诺。我朋友的话真的是一针见血。是什么使一段婚姻成功呢？就是承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这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读三段的经文，他们都记载于旧约的圣经当中，让我们逐一的翻开来看。首先第一段就是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经文。然后呢，就是第二段的以西结书第33章，我会给你一段时间去打开以西结书第33章的。接着呢，第三段就是传道书第8章， 我们还按照次序来读这三段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以西结书第33章和传道书第8章。好，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会从第10节开始看。现在与其我们自己用口来读出来，或者是听别人把经文读出来，不如我们一起来留心看神的话。这意味着你不可以东张西望，你不可以分心。看这一段或者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集中精神。因此呢，就让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不要再胡思乱想的。首先我们看的其实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第10节到第15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你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也是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3章30节到33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再来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也是在旧约圣经传道书第8章11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可能大家听起来可能有一些言过其实哈，不过呢，我得要向大家承认，在我的传道生涯当中，每当我听到先知耶利米这段话的时候，我都从来没有如此与他感同身受。他这样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在很多年以前，当我开始清楚意识到我们身处的世界与基督教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的成长融合，我骨中的火真的有一段时间开始就爆出火花来。而我猜那就是吸引我留意某一个实验的原因。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记得这个实验，这个实验是由美国这国家的精神卫生研究中心研究院的一个心理学家，名字叫做约翰·卡尔霍恩博士，他所进行的研究。他造了一个81平方英尺的老鼠笼子，他首先呢把8只的老鼠放进笼子里， 而这个笼子的设计是可以宽裕的容纳160只老鼠的。而这个卡尔霍恩博士呢，就容许这些老鼠繁殖到2200只。他一直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让他们免于细菌病毒的感染，并且呢，提供一个让他们能够繁殖的一个完美的气候。而约翰博士容许的唯一一样顺其自然的事情，就是让老鼠自然的变老。当老鼠的数目在2年半之间达到巅峰，约翰博士就开始对这个挤满老鼠的笼子进行了下一个2年半的观察。以下呢，就是他观察的结果。首先，他发现的就是那些成年老鼠自行的分成了12只为一组，每一只老鼠开始扮演特定的角色。不过那些年幼的老鼠就没有任何的角色了。然后呢，那些一直保卫自己领土的这个所谓的雄性的老鼠被动的放弃并且退出了他们的领土。那么雌性的老鼠呢，就变得好斗而且进取，甚至驱逐了那些年幼的老鼠。那些年幼的老鼠因此呢，就变得自我放纵，老鼠们随心所欲的吃喝睡觉，他们自己照料自己。然而呢，在他们当中有2样东西消失了。根据卡尔霍恩博士，这是老鼠之间最复杂的事情。首先什么消失了呢？就是整个的求偶阶段消失了。那么第二，就是交配的过程。在这个老鼠的笼子造好之后的第5年，所有的老鼠都死了。尽管在这个笼子里面还是有足够的食物，有充足的粮食，一个有利于它们繁殖的完美的气候和一个没有细菌病毒的环境。有人就问这个卡尔霍恩博士了，你怎么以此与人口过度挤迫的这个环境问题来做比较呢？他就说了，如果这样的环境情况真的出现了，而我们没有办法逃出这样的局面，那么我们首先就会停止思考，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不会再有目标，再有理想。换一句话说，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价值观了。当时我开始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看见了基督徒文化中某一些价值观慢慢的流失了，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当中这么多人会开始失去我们的敏锐，我们的独特性越来越模糊了，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薄弱了。其他基督徒却用嫉妒的眼光来看我们，甚至讥讽这些价值观太过气了，或者是太过理想化了。那种现象触痛了我的内心深处，也惹怒了我，因为我正在传讲，并且以后会一直传讲的圣经，在任何的世代都是一个不变的标准体系。这些标准必须要充满智慧的应用出来，必须要得到正确的诠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持守住这些标准。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啊，我很担心我骨头当中的火已经酝酿了很久，并且涌出来好几个月了，甚至几年了。现在我再也不可以忍受了，所以呢，我不能够无视它的存在。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承诺做基督徒这个问题。坦白来说，这不是一个大家都喜欢听的信息。我想要从旧约的生命记第6章开始，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起始点。请你明白，我跟你们很多人一样，我也是往往会说啊，那些话啊是对犹太人说的，那是对摩西时代的人所说的， 啊，那是对那些走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啊，也有斯人之地的以色列家庭所说的。哎呀，那些话不是对我们说的啊，那个是律法时代的教导。所以你看，这就是巧妙的逃避了这些经文的小聪明。不过啊，那些话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你看，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就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第15章的时候，他脑海里想的就是旧约圣经，因此呢，旧约圣经也是写给我们看的，最起码在应用的层面上面，那是我们要听的教导。现在我就要请你们想想自己的家庭和你的婚姻了。现在我们就要马上来看看经文的应用，好吗？第6章第10节，摩西正在对一群逃出了埃及、摆脱了400多年奴役的以色列人来对他们说话。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他们正在迦南地的边境，他们正要搬进现成的样品屋，那是按照另外一种标准所建成的房子哈。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这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画面，对不对呢？那些是富裕的一个记号。事实上你不用劳动，就好像你踏进了一个不用你去装饰的一个模范的家居，一个房子，你看到了一个不用你去美化景观的一个庭院，你享受了一个不用你去建造的游泳池，还得到了满满的祝福，你家的橱柜里面装满了食物，而你不用重新的添满，你将会踏入一个已经量身定制好的一个社会了。但我们看摩西他怎么说呢？第11节第12节他就说，你会吃喝，你会得到满足，然而要小心，你要保持警觉，你要谨慎。诶，为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啊，所以你看第12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这是什么样的说法呢？这个说法合理吗？这是恩典吗？把我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位神警告我要小心这些美好的事物。嗯，听众朋友，那是合理的，那是恩典，是恩典在向你发出警告。生命记的作者就说，要谨慎，因为你会进入到一个地方，你会享受一张非你所建造的床，你会吃非你所栽种的水果。如此一来，人们就很容易入境随俗，所以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和他的标准。我们再看第13节，就是答案了。13节说什么呢？13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就是要真正的崇敬敬畏，要侍奉他啊，这里暗示只有一位神，要指着他的名啊，这边也是暗示只有一位神，要指着他的名启示。我不是说人口过多是我们的问题，我不是说发生在老鼠身上的道理也同样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是指出两者之间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我们只要有一些反应动作快速的人，还有一些听信公众意见的人，一种被忽略的破烂的标准就会因应而生了。人们还会奉之为新的作风啊，人们会说，哎，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新的生活风格。哎呀，传道人，醒来吧，退后吧，收敛你的锐气，不要那么紧张。事实上，你看，这是新的风格。在一篇写得非常尖锐，主题叫做一起保护家庭生活啊，这样的文章里头，作者就评论了一个在Hollywood 啊，在那个美国加州哈，荷里活珠宝店展示出来的大型的招牌，那个招牌已经摆出来好几个月了，招牌上写什么呢？写到我们出租结婚戒指。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乔治博士曾经在一本医学的杂志上面这么写过，他说，现代婚姻已经衰落到幸福快乐的夫妻被视为是怪人的这样的地步了。多年来担任英伦三岛心理学代言人的詹姆斯博士，他也这么写道，婚礼将会是过去的仪式典礼了。面对现实吧，情侣们如果要结婚，也会在他们同居之后才结婚的。另外一个在一所著名的大学任教的权威人士就说，强迫一个20岁的女子签订一份50年的合约是愚蠢的。这种思想就是出自于第14节所谓的别的神。对于我们的世代这么一个巨大的牢笼，我观察到3个明显的结果。第一，我们的世代出现了一种在20年前基督教世界绝对不允许的放纵，那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放纵。第二个，这种放纵孕育出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就说，如果感到痛苦就逃开吧，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就离去吧，就逃走吧。这就是第3种结果，逃避现实主义。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有一种放纵，然后呢就是不负责任的心态。他们说，当压力到达顶端的时候就离开吧。我们反对美国心理学家莉莉他的思想，即使年轻人借由毒品逃避责任，脱离现实，但还是脱离不了婚姻的现实。我请求我的妻子为我祷告，保守我不会成为一个烦躁不安，而且消极负面的一个传道人。要把一些单言许久，现在又死灰复燃的事情要提出来谈，这实在是难以启齿的。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夫妇在没有圣经根据的情况底下就离婚了，这并不是理论的研究，无关紧要的胡思乱想的传道人在谈论一些涉及整个社会的事情，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信息，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必须要用一些时间处理这个问题才恰当，而不是袖手旁观，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因为这个问题正在酝酿，一旦把事情揭露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家庭现在正处于战场当中，而他们还是仍然在一起。媒体对于这样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帮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套非常著名的美国的漫画，主角是一个男人啊，男子在他的家族当中他是一个傀儡，后来呢他遇上了一个迷人聪慧而又有吸引力的金发女子，这个女子任何时候都那么的超群出众，这个男子经常求教于这个女子去做他明智的决定。然后呢角色上突然改变过来了，这个男子被视为家庭的权威。这个漫画向年轻人和夫妻的观众传递了一个思想， 这样子就是所谓负责你的家庭的意思了。我反对这样的思想，多亏了大部分的媒体节目，这种奇怪、扭曲、夸张的权威概念已经被视为只是一种男人沙文主义者的表现。沙文主义者他们是心胸狭窄、顽固、偏执，而且抵制少数民族，这就是所谓负责家庭的思想。然而我们并不需要那样做的。
下一次在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传讲他的信息，承诺就是关键。下次再见。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良友.net， shengh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承诺就是关键一，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